那个隧道的里面，就是听那个水声的时候，我故意把我自己留在那边稍微远一点，我让那个水声冲击在，不仅是在我的耳膜的里面，冲击在我内心的里面。我想到水创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这个瀑布的水远远的，当我们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渺小，而是在这一个这个超越或者巨大于一个渺小中间的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所想到的是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在我们的信心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对象，这一个对象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上帝是智慧的，这个宇宙之间充满他的智慧。所有做生物科学研究的人都惊讶人的生命，这个宇宙的这一个里面是何等大的一个智慧设计的结果。上帝是一位全能者，上帝是一位完全的全智者，上帝也是一个何等爱上帝，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上帝还照顾他，天父还照顾他。所以上帝是一个全能的全智的，而且他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上帝。这是我们信仰的内容，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这是我们所认知的这一位上帝。而我们的信仰不仅仅包含了我们对上帝的一些所谓命题式的了解，就是把它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列出来的。上帝跟我们是一个活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上帝是可以经验的，上帝是可以在一个关系的里面，我与他，他与我同行同坐席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里面，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神爱我们。那么我们因着他爱我们，我们也可以爱神。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在这个信心的里面，不是一个很冰冷的很无奈的接受与接纳，或者是仅仅对一件事情的认知与了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里面是透过了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的有温情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性的，直到我们可以感觉到上帝爱我们。每一天，圣经上说每一个早上都是什么，都是新的。当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爱我们。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爱我们。当我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爱我们。几乎在我们每一天的里面，你感觉到上帝的爱。有的时候上帝的爱好像尼加拉瓜的瀑布一样冲击在我们的心里，有的时候上帝的爱好像这个山上溪那个小溪的水流一样慢慢的流在我们的心中。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包含了我们这一种爱的交流。当然在信心的里面，我们也很深切的认识到神跟我们这个位格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就是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而我们成为上帝的仆人。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我们都要按照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来做，我们愿意按照主所教导我们的来做。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内涵，这是一个信仰，是一个正常或者说正确的图画或者它的内容。我们知道当我们了解了基督徒有这样信仰的时候，我们开始过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可是在基督徒的信仰啊，不是一个这个虚无缥缈的状态的里面。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在空中的楼阁里，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只有在书本上的这个学院里的研究室里面才存在的一个东西。基督徒的信仰也不是在温室里的鲜花的一个可以供人展览欣赏的物品而已。基督徒的信仰是脚踏实地的，基督徒的信仰甚至是有血有泪的。基督徒信仰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所过的所表达出来的就是我们信仰的实际。那么在这个信仰的实际的里面呢，我们很显然的，我们的信仰生活是经常面对挑战。那么当有挑战来到的时候，基督徒的信心会受到冲击，基督徒的信心受到考验，我们所信仰的那个上帝会在我们冲击跟考验的里面去受到挑战。到底我们的信仰是对的呢还是错的？这个时候困惑就开始来了，这个时候怀疑也就开始来了。 基督徒有正确的信仰，不代表我们在生活中就没有困惑。基督徒有正确很完整的信念，也不代表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就没有我们就不会遭遇到困难，或者也不会遭遇到挑战跟刺激。当这些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困惑，我们也开始甚至有怀疑，我们开始有软弱，我们开始有退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很真实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信仰应当是什么，跟我们的信仰现在是什么中间有一个落差，或者有一个差距。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子的一位神。可是当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面对真实困难跟挑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我们看到不公义，我们看到不公平，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经历到一些我们所没有办法解释，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困难与冲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就必须再次回到我们信仰，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什么，应当是什么。可是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的现在所遭遇的处境的里面，我们现在是什么，这个两个常常并不是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这个常常是放在不同的有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差距或者落差。基督徒就是很真实的，当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中这样子的一个落差或者差距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呢？我想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实际的生活。信仰不仅仅是我们放在花瓶里的鲜花供我们来欣赏，信仰是长在外面风吹雨打接受日晒雨淋挑战的一个很真实的东西。信仰是我们生命的真实，而生命是活的，生命是外面的环境的里面有各样的挑战，我们要面对细菌，我们要面对不好的气候，我们要面对各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必须生命要去面对，我们信仰的生活也同样要面对这些东西。我有段时间是在这个普林斯顿教会聚会，就是刘明辉牧师，不知道刘牧师有没有来过？聊到这里，就刘牧师要来吗？我有一段时间是在普林斯顿教会聚会那么在普林斯顿教会里就有一个弟兄那么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他姓杨他弟兄是非常非常爱主，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他担任区长、教主任、学生，很多很多服事，非常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弟兄。人不是很喜欢讲话，但是很默默的、很敬虔的、很默默的为人做很多的事情。那这个他的姊妹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姊妹，在本身教会的师班有很多的服事的一个姐妹，他们有一儿一女。女儿是在念大学儿子在念高中，一个非常非常和乐一个基督徒那个榜样性的家庭。大概是几个月以前我接到一个电话从普林斯顿教会打给我告诉我说，这位杨弟兄他们在一个主日，就像这样一个主日的早上，那一天早上他们要去聚会，他们是很爱主的家庭，所以姐妹因为参加诗班也是一样，参加诗班呢可以自己先开车先到教会去诗班练，那么这个弟兄呢就比较晚就开车带着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子到教会去聚会。姐妹老早已经到了教会在诗班练习，弟兄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那一天大概前一天晚上下雨的时候路上有积水，那么他开车的时候呢他不晓得为什么原因他开车经过那一滩积水的时候车子突然打滑，车整个就转起来以后就冲到路旁的一个大树，车子斜斜四十五度角的这样子冲上去撞上去的时候，那么他坐在驾驶座，他的女儿坐在这个 passenger side 前面，他的儿子跟他四十五度角坐在这个他女儿的这个后面，他刚好车子是这样四十五度角撞到这个树上，他的儿子是刚好第一个就是碰到这个冲撞的力量，这一个高中的儿子当场就过去了，就 就在那没有别的车撞，就他们自己的车一个转回转撞过去。这位弟兄送到医院，送到医院以后就昏迷，整个的昏迷。昏迷以后就一直不醒过来，到了第三天第四天，我继续打电话，普林斯顿的现在的这位主席是一个医生啊，所以他对医学方面懂得很多，所以他经常在医院的里面去问，所以我就跟他联络。他告诉我说，这位弟兄的脑骨撞破，医生想要开刀，但是医生说开刀可能 get worse 就更糟，所以医生毫无办法，只是让他能够维持呼吸而已。那么医生什么事都不能做。那么我说这身上的伤怎么办？这个指挥主席跟我讲，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考虑身上的伤了，因为他整个脑已经相当于他一直在脱毛的里面。这个他的儿子当场就过去了。到了医院之后事实上已经没有气了哈，所以后来他的母亲就决定把他的这个器官捐掉，签了字，他儿子就走了。那当然这个父亲还不知道，因为他父亲自己还在脱毛的里面。教会就替他们很深层的祷告，整个教会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他们是礼拜天的早上要去聚会，就在 on the road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这一位姐妹有一次一个弟兄去看她，让这个弟兄后来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很爱主的姐妹。All of a sudden, 一个这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在那天早上，啪，就，所以就问这个弟兄说：“为什么你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没有原因，也没有答案，没有人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好的解释来解释这一件的事情。当然啊，很感谢神的这个弟兄啊。”一个礼拜以后他醒过来了，当然没有人敢告诉他儿子的情形，不过他后来就醒过来了。医生认为这个他醒过来是一个 miracle， 这个医生完全没有办法解释这一件事情。他的脑部的那个破的那个骨头自己就长好，在几天之内就长，就是说至少是已经好到他可以醒过来可以放弃，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件事情。当然更没有人可以解释为什么他那一天早上就会打发那个碰到一堆水滩，应该是没有这么严重的，就这样发生。这个姐妹的问题萦绕在我们的内心，也萦绕在我们的耳中。当然这个姐妹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第一次知道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就容让这件事情，这样一个爱主的家庭，这样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家庭，这样一个在神的国中继续有贡献的这个家庭。那当然我讲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因为刚好不在冲击线上啊，所以受了一点轻伤，第二天就出院了，没有，所以基本上就是他的儿子就离开这个世界，而这个弟兄就遭遇到相当大的一个身体上的这个伤害。那么这个姐妹的问题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很深的困惑，这是一个信仰上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当弟兄姊妹来到他们的病房前面，来到他们家中的时候没有办法回答的，没有办法帮助，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基督徒碰到车祸，外邦人也碰到车祸的那么不是只有基督徒坐飞机，飞机才会掉下去的，外邦人坐飞机，飞机也会掉下去。当飞机掉下去的时候，外邦人死了，基督徒也死了。所以基督徒得 cancer， 外邦人也得 cancer。 我看过一个统计报告，是从这个哈佛 Medical School 他们出来的一个统计报告，他们就是把生命跟信仰稍微做了一些研究。那么当然在医院复健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有信仰的会比没有信仰的有帮助啊，让他的信仰或者是基督教信仰，一般来讲他们也是这个 secular 的医学报告。可是他们发现呢，这一般这个得病的这个distribution 还是这个 这个分布呢，其实是一样的，基督徒会得病，非基督徒也得病。我们活在一个这个处境的里面，可是当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问的问题可能跟非基督徒问的问题不太一样。当外邦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只有说认命，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我命不好，我命苦，我很无奈，我只有接受，那么没有太多的事情。你可以怨天尤人啊，可是他们事实上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对象来表达他们内心的那个困惑。那么基督徒呢，基督徒碰到苦难的时候呢，也同样碰到苦难，基督徒碰到苦难的时候却常常成为我们信心的挑战。这个时候基督徒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心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遇到了问题。而这个时候常常我们所问的问题就是上帝，因为我们有上帝，外邦人没有上帝。而这个因为基督徒有上帝了，常常上帝就变成了问题，因为我们把这个问题跟上帝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上帝啊，你在哪里？就是我们常常问的。其实这是一个很 ironic 的问题哈。在圣经上常常都是上帝什么找人，哎，上帝说亚当什么，你在哪里？这是圣经，是人失落了，哎，人失落了，上帝来找人。可是当基督徒的信心遭受挑战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神啊，你在哪？我们觉得神丢了，神失踪了，神不见了，神不管了，神好像把他的儿女的苦难合起眼来，神不见了。为什么一个公义的上帝却让罪恶这样子的发生？为什么一个慈爱的上帝却让他的儿女遭遇这样子的苦难？为什么一个全能的上帝却不保守这样子的悲剧去发生去不发生？这一些的问题经常的成为我们的挑战。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或者说 Why did it happen to me? 为什么到我呢？为什么不到他？我每个礼拜去教会，我奉献十分之一，我所做的都是我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做的，可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竟然是发生在我的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发生， Are you good? 上帝啊，你还好？你是善良的吗？你是慈爱的吗？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Do you care? 你在乎吗？当你的儿女在流眼泪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乎吗？这一些的问题都从一个困惑的心灵的里面慢慢的表达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与弟兄姊妹分享，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埋藏在心里，但是这些问题就慢慢的成为我们信心中的这个挑战，成为我们信心中的问题。那么有的时候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常常整个脑袋所绕着的就是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好像变成我们的上帝。所以问题变成，当问题变成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变成了问题。当问题大到一个程度变成上帝的时候，这个上帝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就有问题了。这个上帝到底是不是全能的？这个上帝到底是不是全智的？这个上帝到底是不是慈爱的？有的时候我们被迫在上帝的全能跟上帝的慈爱之间去做选择。有一个弟兄，他的家庭是有很多的困难，这个我们都了解，我们也知道。他有几次告诉我说，他说我早上就不想起床，因为我一想到我的家庭，我就觉得人生是毫无指望。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上帝，我可以害怕，但是上帝，我是不能够理解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你怎么样子都不能让我相信上帝是慈爱的。他是一个信主十几年的弟兄。当问题变成了上帝，上帝就变成了，上帝在这个弟兄里面已经成为一个极大的问号。上帝啊，他告诉我说， 觉得圣经上的字发堵着让他发疯啊，就是他说圣经上是这样讲，可是为什么在我的生活的里面，我所面对的却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在信仰的时候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晓得，哎，这些也许都是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啊，那些信心不坚强的，不爱主的弟兄姐妹才会有困惑。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一个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是不应该有困惑的。一个信心好的基督徒，是不是也就没有困惑了呢？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即使是信心的伟人哈、信仰，我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也有在他信仰的历程中仍然经历了困惑。困惑好像这个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就好像太阳下的影子一样啊，你挥也挥不掉，因为这是很实际。一本即使像亚伯拉罕这样子信心的信心之父，他也仍然必须去面对困惑。所以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 司马懿活在上帝的面前，一司马懿成为他的后裔。当时上帝跟他说 No， 只有撒拉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可是话上帝是这样讲，实际的情形又是怎么样？一个连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的信心的伟人，信心之父，仍然必须接受信在信心的挑战的里面去让困惑就是很自然的产生了。那么基督徒有信心，同时基督徒也有困惑，不仅仅是软弱的基督徒有困惑，信心的伟人同样有困惑。因为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个世界跟我们的期盼跟或者说跟我们的信念有所不 match 有所不符合的时候，我们的认知就受到挑战。特别是当我们认知我们的神是一个那个完美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就像那个弟兄跟我讲，他如果上帝不是全如果上帝不是全能的话，我就不生气了。正是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所以我生气。他说我如果上帝不是全能的话，那我就不怪他了，因为他这个是爱莫能助。但是上帝既然是全能的，可是上帝竟然不出手干预我的苦难，他说我是生气，我生气是应当的。圣经上记载很多人生气，等下我们看到约伯也生气。这些人生气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信仰，而他们的信仰是正确的信仰，这个信仰是上帝是全能的，这个信仰是没有错的，这个信仰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信仰，这是他们的信仰。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这个信仰是正确的信仰。那既然这个公义的上帝为什么容让这个罪恶的权势在世上猖狂呢？这样子一个公义的上帝为什么不立刻把这个罪恶除掉呢？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那么当我们面对外界实际苦难的时候，这个认知或者这个期盼有的差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困惑就产生了。我们的困惑产生的原因，你可以从许多的方面而来，从我们自己的健康，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为什么你让我生这个病如果病短的话，也许困惑还比较短一点，如果这个病是很长的病，一个很困难的病，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当病延长的时候，我们的困惑也就开始升起了，越来越增加。我们说神啊， Why so long? Where are you God? 这些都成为基督徒内心的这个呼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家庭有些弟兄姐妹是因为家庭，就像我提的这个弟兄是他的孩子他的子女，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事业，为什么神啊，我的公司我每三年换一个公司每到一个公司的时候那个公司就关门那么为什么这些事情就一直临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我总是碰到坏的老板那么总是换一个单位呢，想找一个好的老板，结果呢那个好的老板我刚刚 interview 的时候还是他，结果我去上班的时候那个老板也是调走了又坏了，又是一个坏的。你会发现说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关于我们自己的，关于我们的家庭的，关于我们的事业的，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是关于我们教会的，我们对教会有很多的期盼，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就爱教会，我们希望教会是一个和乐的教会，我们希望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我们希望教会是一个充满了上帝同在弟兄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可是我们却发现在教会这里面我们面对的常常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有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一同合一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伤痛，基督徒有很多的困惑，因为我们对于教会有很多的期盼，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侍奉有很多的期盼，或者有很多的认知与了解。我们事实上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市局也有很多的困惑，当这个tsunami 来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你为什么容让这样子的事情让这么多的人甚至那些婴孩就这样子离开了世界。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你在哪里？这一些问题都成为我们的挑战。基督徒必须要了解信心，基督徒也必须要了解困惑，因为这些都是很真实的， 这些都是逃不开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督徒要面对信心，基督徒也要面对困惑。感谢上帝，上帝的话他让我们来思想困惑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这是我们人生中所没有办法避开的一个问题。今天我愿意大家透过约伯来思想这样的问题。约伯是圣经中的智慧文学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卷书，它让我们知道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即使是义人，是完全人，是正直人，是善良的人，仍然要面对困惑的。我们打开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第一章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22:22，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上帝为愚妄。20:10，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只是对他太太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过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仔细约伯记的故事重复在这里。很显然的，圣经对于约伯的评价是很 positive 的，很正面的。约伯是一个义人，上帝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可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的里面，我们看到约伯受到苦难那我想约伯遭遇苦难，我就不仔细提到这个故事。约伯遭遇的苦难，可是约伯是好的，约伯是义人，约伯是一个完全人，约伯是一个正直人。这个时候就面对了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就遭遇到挑战了。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世界是一个有苦难的世界，就像世界上有生老病死，世界上苦难，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很无奈的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而已。这里约伯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义人也要受苦？难道义人也要受苦吗？难道上帝不是公义的吗？圣经中所有让我们看到人类基本的宗教直觉，我们的道德的理解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种瓜得瓜，这个种豆得豆，你种的是什么你什么收的也是。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也符合整个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里人类的一个基本的这个 moral 的 standard。 这个我们的道德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样子的基础上，如果这个基础破坏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的道德的架构就破产。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基督徒的伦理学的理论的根基来讲，是因为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所以上帝对罪恶要刑罚，对善上帝要奖励，这才是一个公平的世界，这才是一个公义的世界，这才是一个正直善良公义的上帝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约伯记遭遇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仅是人有苦难，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好人也有苦难，为什么好人也遭遇这些东西呢？那么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呢？罪跟苦应该是连在一起的，犯罪的人应该受苦，受苦的人是犯罪的人，那么公义的人是不应该受苦，那些享福的人常常就代表他们是公义的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逻辑，也是一个基本的对于世界观或者是伦理观或者上帝观，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而在约伯记的里面，我们看到约伯记的人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同意这个神学理，没有人反对这个神学立场。所以当约伯受苦的时候，约伯有三个很好的朋友。那么当人苦难的时候呢，朋友是一个很大的支柱所以 很早的时候人类就了解这个东西，不是等到今天心理学的发现之后我们才知道朋友对人生很重要。约伯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二章第十一节，约伯有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一个叫做以利法，他是以曼人以利法，一个叫做比勒达，苏亚人比勒达，一个是拿马人索法，还有三个很好的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难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一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这是三个很好的朋友啊，这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到这么好的朋友。同他坐在那里七天七夜啊，今天的朋友大概来看望大概十五分钟，就说这个愿上帝祝福你就走了，知道吗？他在这里同他七天 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一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这是一个看望病人一个很好的典范，这个他是很好的很好的朋友，他们有三个这样好的朋友来了。这三个朋友来了，圣经上就记载了他们跟约伯有三次的对话啊，就是约伯讲以利法先发言，然后比勒达，然后约伯回应，比勒达发言，约伯回应，说法发言，约伯回应，再来以利法发言，约伯回应，比勒达发言，这样子来来回回有三回之中。我们没有时间读他们中间的非常有意思、有智慧、有哲理的这个对话啊。约伯记是智慧文学，里面充满了这个人生智慧所以。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读他们这个中间的对话。很显然的，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就是一个约伯信心的困惑。我相信这个困惑对这三个朋友来讲也是困惑。当他们遇见这些困惑的时候，他们试着去找到一些答案来面对这些困惑。他们回到他们的基本的神学信念里面，就是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一人犯罪，上帝就要什么刑罚罪恶，所以有罪就会有苦，这一个是若披则披啊，那反过来就是非披则非披啊，如果你没有苦的话就代表你没有罪，反正你如果有苦的话也就是代表什么你有罪啊，对，有罪跟有苦是直接连在一起。约伯受苦，那么很显然的，对于这三个朋友来讲的话，就是约伯什么约伯犯罪，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那么从结果看这个树哈，那么看你的原因，你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一定是刑罚罪恶的，那你今天被刑罚了，那就代表你有罪恶。所以三个朋友都苦口婆心哈，纯纯劝诱，希望约伯能够悔改。约伯啊，你一定有罪的，那么你既然有罪没有关系，上帝是公义的，只要你悔改，那么上帝还是会接纳你的。等你一悔改以后呢，你的好日子就要什么就要速速来到啊，这是很标准的这个很正确的神学逻辑啊。从这三个朋友的角度来看，约伯是受尽了委屈哈，约伯也相信这个神学逻辑，约伯也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犯罪的人应该什么受到刑罚。就是约伯跟他的朋友在神学立场上，他们可能都是从这个同一个神学院毕业的，所以他们的神学完全一样的。那么约伯说，犯罪的人要受到刑罚，可是问题是约伯很清楚的知道我没有犯罪，你们如果不了解我，可是我最了解我自己。那当然圣经上连上帝也肯定了约伯，说再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所以对约伯来讲，他是受尽了委屈，他想有罪的人才要受到刑罚，可是我是无罪的人，可是在 reality 现实的实际上是我却受到惩罚，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一个执行这个有罪刑罚的上帝的这个上帝 somehow出了一些问题，最少是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今天约伯的三个朋友认为 约伯有罪，所以约伯需要悔改，是根据这一个神学立场。约伯站在同样的神学立场上，他却得出了一个相当不同的结论。他的神学架构里告诉他，有罪要刑罚，但是我没有罪却刑罚，那就代表那个执行这一个神学命题的这一位上帝是不是有了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因为这在约伯的信心的里面，他必须要去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怎样子的一位上帝。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九章，约伯记第九章第十二节。他说约伯记第九章第二节，约伯说，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呢？十七节，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到时我满心 苦恼。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弃笑，无辜的人遭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们看到约伯那个困惑，当他的问题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问题变成了上帝，上帝就变成了问题。他说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上帝的公义在约伯的困惑的里面成为了一个大的问题，上帝成为了问题。他说我就是连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到时我满心苦恼，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深了我的损伤。我虽然有意，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今天上帝如果不行公义，我还能做？他夺取了，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这是信心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在约伯内心里面的那一个伤痛，约伯所有的痛苦还不仅仅是他外面肉身生疮生脓的痛苦，他所有的痛苦还不仅仅是他的财产他的儿女损失的痛苦，他所有一个内心更深层的痛苦，就是一个他一直维持他公义他所信赖的上帝，今天成为了一个他没有办法了解，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他把世界都交在恶人的手中，他蒙蔽了世界的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上帝在约伯的信仰的里面成为了一个问题，当约伯的问题变得这么大的时候，约伯在那里有相当大的困惑，而在这样子的困惑的里面，他发现他得到了一个答案，与他的朋友得到的答案是完全的不一样。虽然他们都从一个相同的神学的根基对上帝的认知里面来做出发，他们有同样的问题，他们试着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可是他们所用的原则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对上帝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他们对上，然后呢，他们又同时对于他们所遭遇的这个事件所苦难的时候，根据他们的了解来做出了判断，来做出了解释。他们的三个朋友就根据了这个事实，再根据他们所信仰的这个神学原则，就定约伯有罪， 要约伯悔改。约伯根据同样的事件，就是他受苦的事件，然后又根据同样的这个神学立场，就是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要刑罚以色列的人，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上帝今天没有好好的做上帝的位置，上帝没有执行公义，他令上帝有错，就好像这个三十二章第二节，他说约伯以自以为意，不以上帝为意。三十五章第二节，那么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正以上帝的公义。四十章第八节，这是上帝自己讲的话，他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约伯所说的事情就是是相当 tricky 的一个思想过程。当他面对这个困难跟他自己的神学架构他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他必须要在他的内心找到一个出路的时候，他只有定上帝有罪，他的罪。所以上帝在四十章第八节就对约伯说，他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约伯要坚持自己的没有罪，他就必须要他找到一个出路，就是定上帝有罪，好像在他有罪跟上帝有罪之间必须要从其中选一个。他的朋友选择了约伯有罪的这个答案，而约伯就选择了上帝有罪的这个答案。当然这是当面对信心的困惑跟挑战的时候所面对的情形。我们要请大家打开约伯记三十八章，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回应。约伯是一个义人，约伯是一个信赖上帝的人，约伯都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信心的伟人。但是约伯面对了信心的挑战与信心的困惑。约伯记三十八章，快一点。约伯记三十八章，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第一节，第二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树标，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趾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接下去，我就不念了。三十八章，三十九章，上帝讲到上帝怎样的创造这个自然界，上帝怎样的管理这个自然界。这个整个自然界是因为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的统领而得以维持的。好，四十章第一节，那么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以全能者争论呢？与上帝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第三节到第五节是约伯的第一次回应啊。那么一次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然后第六节开始就是第二段的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可以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那我就不念了，一直到四十一章的三十四节，就是上帝。所以因为神有两段的回答啊，第一段是从三十八一节到四十章二节，然后约伯有一个很短的回应，就是四十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然后上帝又有第二次的回应，就是四十章第六节到四十一章的三十四节，那到最后四十二章的一到六节是约伯的第二次的回应，也就是约伯很明显的让你悔改，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那么上帝在这两次算不算短的对约伯的回应的时候，很让我们惊讶的是，上帝在整个回应的里面没有一句话提到约伯受苦的事情，他们完全没有提到约伯受苦。约伯的困难是为什么我受苦，可是上帝在回答约伯，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的时候，上帝完全没有提到约伯受苦的事情。 OK， 除了说你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约伯 的问题，上帝来面对的时候，上帝只问他一件事情，他说：“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知道吗？你有聪明吗？你晓得吗？你去看圣经里面，他说你知道吗？你看明了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晓得吗？”这不断的在圣经的经文里用这个问题。当我在创造这个宇宙，当我管理这个宇宙的时候，你在哪？我怎么样子来设计这个宇宙？我怎么样来创造这个宇宙？我怎么样来管理这个宇宙？我怎么让这个宇宙成为这样子有秩序的安排的里面？你在哪？你知道？上帝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苦难，但是上帝在那里让约伯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你所认为的这一个你的神学架构的里面的那一个上帝的那一个。上帝，今天我要让你知道，你所认识的上帝跟真正的上帝是有差别的，也就是上帝比你所认识的上帝更大。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神学的认知的里面架构里面的上帝呢，是比这一个真正的上帝，就是宇宙的这个上帝是更小一点点的。约伯的苦难，上帝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苦难，上帝用一个上帝是以问代答，上帝来挑战约伯。你以为你对上帝的了解就是100%的了解，是一个完全的了解，所以当你不能够解释这个宇宙的时候，你就说一定是上帝错的。但是上帝告诉约伯说，有许多的事情你以为你知道，但是事实上你并不知道。这是约伯我每次读约伯记的时候，我就想到约伯很聪明，相信约伯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要是我听上帝这一段话，好，我知道上帝在讲什么东西啊。那么约伯实在是很聪明的人。约伯一听上帝讲这个的时候，那么我们看40章第3节，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2次，就不再说。这是他第一次回应。我们看一下42章的1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第三点，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什么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什么不知道的。约伯来面对上帝的时候，约伯在上帝的启示的里面，约伯了解一些事情，有许多的事情是约伯不知道。信心的里面，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的事情是上帝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的所知是有限的。约伯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我所说的言语是用无知的言语。”只让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当我们用我们有限的文学架构分支来框架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只容许上帝在我们知识的框架里面去存在。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只容许上帝必须活在我们的文学的框架里面。当我们的文学框架，我们的对上帝的了解不能够解释我们所面对的困惑的时候，上帝就变成了问题。这是约伯所面对的问题，这是上帝要提升约伯信心的层次，上帝要拯救约伯信心的那个危机里面所有的方式。我们了解的上帝，约伯的了解的上帝是全能的，但是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公义必须在约伯的框架里面去执行上帝的全能跟上帝的公义。我们相信是上帝是全能的，所以就像这个弟兄告诉我，如果他不是全能的，我就不生气。那么正是因为上帝是全能的，那么可是当他在定义上帝是全能的时候，他把这个上帝的全能定义在他的框架的里面。他的框架的里面说，如果是上帝的全能，他上帝就要医好我女儿的病。他女儿有一个很长期的病，今天他的女儿病没有好，已经20几年了，一直就是让他的女儿 几乎是天天在受痛苦的里面啊。那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了解这个做父亲的心，可是当他把这件事情跟上他所信仰的上帝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而是他的全能的上帝是在他的这个框架神学框架里面，而在他这个神学框架里的了解是，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就必须医好什么我女儿的病。可是今天二十几年过去了，上帝没有医好我女儿的病，代表什么？这个上帝的全能是必须被挑战的，他的信心遭受到挑战。我们认为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为什么我那个坏的老板呢，就是一直不走呢？如影随形，我怎么年代一直过去，怎么 reorg 来 reorg 去啊？就是那个坏老板是永远就跟着我一起 reorg 的，就是很奇怪的，别人都 reorg 到别的单位去了，就是我怎么 reorg， 那个坏老板永远跟我在同一个单位的。我们有很多的困惑，我们在那里问说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上帝的公义必须是很快的把这个坏老板拿掉，或者把这个罪恶拿掉的。我们都有信心的知识，我们都有信心的了解，可是我们都对我们的信心的知识立下了不少的框架，而我们容许上帝在我们这个框架的里面去做上帝。上帝面对约伯的问题，上帝的回答，上帝是用问题来回答约伯的问题。上帝在告诉约伯说，你的框架也许太小了，你有许多你不明白的东西，你有许多你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当上帝在对约伯说，我知道你的苦难，我知道你在旋风的里面，但是我也必须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所不明白的事情是我明白，我才知道。如果我可以管理这个自然的宇宙，那么我难道不可以管理这个道德的宇宙吗？这是约伯的问题，上帝的回答。上帝在挑战约伯说，如果我可以管理这个自然的宇宙，这样的一个伟大奇妙的自然宇宙都是在我的掌管的里面，我的智慧，我的能力，我的慈爱，我掌管的这个自然宇宙，难道你今天所面对的这个道德的困惑，这个道德的宇宙不同样也在我的掌管？虽然你没有看到，你在你短时间的里面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好像为什么公义得胜，你看到的好像是邪恶，好像是苦难在那里猖獗，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这一个自然宇宙的背后是我在掌管，这个道德宇宙的背后也是什么我在掌管。约伯是非常智慧的一个人，当上帝这样子回答他的时候，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我们的信心所面对的必须是，我们有不明白的，但是上帝是明白的。约伯的悔改代表了他愿意接受上帝给他的挑战的，那就是他愿意去提升他信心的层次，去提升他信心的本质，他可以超越了他的困惑，而把他的信心安顿在上帝是怎样子的一位上帝，包括了上帝是他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这一位上帝。但是当我不知道的时候，上帝知道。基督徒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都会遭遇苦难，因为我们信仰走的生活就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生活，事实上常常有眼泪，甚至是有血有汗的生活。困惑是没有办法从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拿掉的，上帝也没有义务，上帝也常常并不去对于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困难都提供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去祷告，上帝好像没有答案，我们去问教会的长老也没有答案，我们去问牧师也没有答案。唐总统牧师来的时候，我们就写条子，问题解答的时候，唐牧师答完之后还是没有答案。你会发现好像这些困惑没有解答。约伯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约伯是很智慧的， 他知道上帝没有义务去回答他的这些问题，所有基督徒的答案是什么？上帝。我们只有一个答案，仍然这个答案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而这一个信仰，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比我们所明白的上帝还大的那一个上帝。来，懂我，这就是我们约伯记在这里所提醒我们的。上帝虽然爱我们，但是上帝也知道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许多的苦难是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信心。信心只有在挑战之中才会成长的，信心只有在这个艰难风吹雨打的里面，我们才会更多的成熟。信心的最基本的就是，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上帝明白，只是我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但是上帝明白。我们如果信心必须建立在上帝的本性，就是那个超越我们所能够完全明白的那个本性，就是上帝是上帝的对象。我们常常把上帝框架，我们常常把上帝人性化，我们常常把上帝理性化，我们更常常把上帝矮小化。当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有我们的所定下的criteria， 有我们的规范来替上帝打分数，我们常常也给上帝很多考试的题目。当上帝 fail 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帝啊，你不够啊、你不是完全的公义，或者你不是完全的能力。事实上，上帝超越了我们的考试题目，上帝超越了我们的理解。上帝是上帝，信心的本质就是让上帝做上帝。信心的本质是，当我们面对困惑的时候，我们求神让我们也能够像约伯这样说，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但是我当我来面对你的时候，当你向我显现的时候，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见你。上帝是真实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据。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上帝，完全了解上帝为什么让一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却知道上帝掌管着这个自然宇宙，上帝掌管着这个道德宇宙，上帝掌管着你的生命，上帝也掌管我的生命。而在我们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里面，他是上帝，而我们是他的跟随者。这是让上帝做上帝，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感谢上帝，我们都会面对困难，我们都会面对困惑，但是神一个对上帝正确的认识，才让我们像约伯一样。求神帮助我们像约伯一样，让我们的信心被提升，让我们的信仰被坚固，让我们真的以上帝为上帝。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何等宝贵！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求主用你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用你的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求你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困惑与怀疑的时候，能够知道你是那一位不改变的上帝。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道上又刚强又躺进，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脚再一次挺起来，能够爱你更深。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